好，弟兄姊妹平安。罗马书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书。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说，只要把这卷书留下来，所有的圣经如果都必须消失，只要把这卷书留下来，人就有得救的盼望，人就能够活过来。而他也从这一卷书当中看见了因信称义这个真理，我们现在很熟悉，可是这个真理是被教会历史封住了1000年，封堵了，可是里面没有办法亮起来，这就是人的境况。罗马书改变了世上许许多多的人。马丁路德说，就算你一次又一次的读了1000次，在这一卷书里面读了1000次，你仍可以看见神永远的旨意，你的心仍旧可以从这一卷书里面苏醒过来。所以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都有责任一生的年日里面好好的来读这一卷书，它也只有16章而已。那教会牧者也需要这个责任，把真正的救恩传讲清楚，让人在这里面看见神永远的旨意，让人知道眼前的不是只有生活好不好，这个对我们来讲很重要。可是这个的重要是，它后面你要有一个盼望，从神来的盼望，你才会克服现在眼前的困难。对所有人都是一样的，而可以给我们盼望的是神。神透过真理，透过他的福音，一个真正的好消息传达给我们，让我们的心灵可以遇见他，苏醒过来。弟兄姊妹一定有一个经验，就是你是很爱一个人的，那你也跟他讲了很多事情，说可以这样做，可以那样做，可是你会发现，你就算用尽了所有力量，他也不见得听你的。有时候连我们自己也觉得蛮苦恼的，因为我很想改变一个坏习惯，可是为什么这么久了，我也没有改变。这个是人里面有一种本能性的罪，这个东西是需要解决的，而这个问题是人不能解决的，这个问题是神能够解决。所以福音是告诉我们什么？这个好消息是人可以来到神面前，人可以遇见神，人可以脱离现在你想脱离的那种苦恼、无奈、罪恶、瑕疵。这个好消息从神而来，托付给他的仆人，他传讲给我们，也留下了圣经，就这16章。所以我也恳切地邀请大家，在这一段时间，特别是这一段，可以的话就16章，大家好好的看，一天读个1章，然后里面去默想，去反刍，去问神啊，这个福音是什么？这里面的真理要告诉我什么？它的永恒性在哪里？它里面的真正的好消息到底是什么？所以我很邀请弟兄姊妹，这段时间可以的话，回到罗马书里面，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很多年前我们在这里有讲过一次，就是有查经过也好，或者传讲过，但是已经太久了。所以我在想，疫情过后我有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心境，因为人说走了就走了。前一个礼拜我才又听到说某某人得了癌症，然后某某人走路跌倒的都90岁了，心中就想说，生命啊，气息真的就是刹那间的事情。那还听到有更年轻的就才40几岁也生病了，那还有一个不见了，我不晓得是不是疫情的关系。所以我觉得在我们有生之年，要对自己属灵上面有一种突破，一种认识，是基督徒要回来读罗马书。你若是要成为一个很健康的、正常的、明白神旨意的，那就必须再回来罗马书。如果你要了解什么是教会，那你要回来读以弗所书，因为这两卷书，一卷是写个人的，你要从这里面蒙恩遇见神，你就能过教会生活。那你要知道什么是教会，再回头看以弗所书，就会知道原来神认为的教会跟我们认为的教会可能是不一样的，原来神看待的基督徒跟我们认定的基督徒可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从罗马书开始，那这里面我今天主要跟大家交通3个点。第一个是我们一般所认知的福音， 第二个是在这里保罗说的，他自己呢是被神托付的，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这个词大家记住，是神的福音。后来保罗用了另外一个词叫做基督的福音，刚才我们读的加拉太书里面这段话，我再读一次给大家听。第六节，第一章第六节，我希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召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福音的基督的福音更改了。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第九节，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保罗在这里讲得很清楚，如果有人传福音给你跟他讲的不一样，然后他是要被咒诅的，那这个是很严重的事情。然后呢，刚才罗马书第二章十六节我再读给大家听，就在神借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照着我的福音所言，保罗是这么说的哦，照着我的福音所言。今天谁有这么大的胆量说，我告诉你这件事，然后就照着我说的就这样子成就了，谁能这么说呢？特别是传福音的事情，他凭什么可以说照着我的福音所言？那表示你讲的不可以有任何一个是错误的哦。大家有理解了吗？他敢这么说，他就一定要负这个责任嘛。照着我的福音所言，你不管听了什么，信了什么，在追求什么，到最终是照着我告诉你的话会成就的。特别是在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也就是说，今天所有弟兄姊妹，你信耶稣，你要知道你在信什么，你要知道福音是什么，而且不是，可能不是你想的那样子，而是保罗讲的那样子，所以保罗才能够说照我福音所言。我的福音不是彼得的福音哦，也不是约翰的福音哦，是保罗的福音哦。甚至他自己用了一个词说，如果我自己讲的，如果我讲的现在告诉你了，将来我变了，我自己也被落在一种咒诅的情况。不太会有人想说今天传福音有咒诅的问题，不会啊，现在传福音大概就是神爱你吧，你一起来的教会啊，认识神啊，跟神祷告啊，寻求啊，大概都是好消息这个层面，不会说传错了，传错都传错了啊。可是保罗在这里没有这么说哦，他说传的人包括是天上的使者，如果传福音给你们跟我传给你的不同，连天上的使者都要被咒诅，那这事情就很严重。天上的使者那是谁？那就是天使啊，天上的使者就是从天来的某一种感动啊，而这些讲的如果也是跟保罗讲的不一样，他就被咒诅。所以这件事很重要，我们所有人都一定要有一个认识，我们不是犹太人，而保罗是外邦人的使徒，我们就是外邦人，犹太人以外的民族都叫外邦人。所以我们信福音，信耶稣，我们要知道有一个准则，有一个立场，有一个标准是保罗立下来的，我们要从保罗所讲的福音里面来认识什么是福音。这大家有理解吗？连使者都不可以讲跟保罗不一样的，连其他人也不可以不一样的，如果他不一样的又更改了又被教导了，那可能就是有一些东西就是要被咒诅的啊。所以传福音按道理来说，外邦人的使徒就是给我们的，我们所有弟兄姊妹，我们要从保罗的福音，他讲的神的福音，基督的福音，从这里去认识我们到底在信什么呢？这三个词我把它厘清一下，福音原文就是好消息。那好消息当然两个层次，一个是你现在很多问题神帮助你解决了，算不算好消息？ 好消息嘛，考试考不好，神给你智慧，多读了一点书，考得很好，算好消息。那生病了，跟神祷告了，神医治你了，这是好消息。那这一个层面呢，是一个生活中的层面，不能说不可以，但是这里面的背后有一个永远的旨意，这个背后有一个神的计划。所以在第一节说，保罗是被差遣的，使徒原文就是差遣的，他被差遣来是要传讲神的福音，既是神的福音，他一定有一个根据。第二节就讲这个根据了，根据从哪里来呢？他说这福音是从神，神从前借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也就是说这个福音是神的福音。有没有根据？有根据，旧约圣经有这方面大量的根据，以赛亚书，甚至许多的先知书，甚至包括从亚伯拉罕身上，这些人身上都可以看见福音的影子跟计划。救恩是属乎耶和华的，所以那个福音是有真理的根据。那请大家先从第一个层次再跳到第二个，当我们说好消息的时候，你要去思想那这个好消息的根据是什么。有没有像这里说的呢？神借着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你那时候讲的有没有真理的依据在里面？我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这个？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在传福音的时候，一定是按着你的感觉、你的经历、你的想法去告诉人家的，基本上我们都是这样走过来的。如果你今天很忧愁，你传福音你想说啊，信耶稣啊，耶稣是爱你的，你走进教会，你来到神面前，你就不会忧愁了，因为你是在忧愁里面被救出来的。如果你今天是瞎眼的，那你信了福音之后呢，大概你传福音就这样子了，哦，告诉你哦，我们都是瞎眼的，在信了耶稣之后，耶稣没有开眼，我现在活过来了，我眼睛看见了，有理解吗？如果你以前是鬼附的，那你鬼被赶出去了，你遇见神了，你传的福音大概就是说耶稣有权柄把鬼赶出去，因为你是从这里被救出来的，你讲的都是对，可是你讲的有没有圣经上的应许呢？有没有一个准则呢？因为你讲的东西可能是你的需要，然后再加上神的爱，然后你告诉别人，可是这个需要跟神的爱并出去丢出去的时候，不见得是很完整的认识。那另外一个可能比较不好的哦，你可能会用你的感觉经历说要这样子信，要那样子信，就好像之前有弟兄讲说，就是跟神宣告啊，烟丢了就丢了。因为什么？我是看过很多人烟是丢不掉的哦，他可能丢了好几年丢不掉，可能有一天他透过某一个方式把烟丢掉了，那神救他，那感谢主。可是神救他把烟丢掉的那一个动作，不是他以为的那样子。这是救恩啊，临到他，我们上次说救恩是量身定做的，既然是量身定做的，那这一套衣服不见得适合给其他的。我再讲一次，救恩对你来讲是量身定做的，你想戒烟戒不掉，神救你，量身定做的。你发脾气改不了，神救你，那你这个模式跟其他人不一样，你不能用你的模式告诉别人要怎么样，你的脾气才会丢掉。这样听懂了吗？救恩是量身定做的，福音的能力是给所有渴慕的、想要的、寻求的人。那当你碰到的时候，这个好消息临到你，别人会看见，哎，你不太一样的，以前你蛮凶巴巴的，现在看起来温柔多了。哦，你以前烟抽的那么大，现在好像烟比较少了。你里面跟外面的的确确有福音的能力把你笼罩住，这是福音。但是从第二个层次讲，你要回头来看什么是神的福音，根据在哪里呢？旧约是怎么说的呢？新约是怎么说的呢？第三节保罗就讲到这件事情，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上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所以他讲了两条路线，第一个是从犹太人的家谱中来看，对，他推一直推，可以推到是大卫的子孙，有家谱，有证据，有历史的轨迹。但从永远来看，是圣上的灵，死里复活，大能是死里复活，显明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 那大家只是想了、在我们身上也有两个路线，一个路线是你按着你的家谱、你的祖宗哦，比如说哦、你是你的家族，你是第几代，然后你的祖先是谁是谁，你往上推推到你，你才出现嘛。但是按着神的心意不是这样算的哦，按着神的心意是，你不是凭人意生的，不是凭血气生的，乃是神生你的。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神的儿子都是从神生的，圣灵生你的，阿们。所以跟你的家谱没有关系，跟你的家族没有关系，是神中间把救恩给你。因为你去想想看，你很多问题你的家族也不能够救你啊，你有很多的苦搞不好就是你的家族给你的。所以当你信了耶稣的时候呢，你身上有两个路线，一个是你按着你的家族来看你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可是那个在你遇见神的时候，那一个点就从那里脱离出来，你是神的儿女，不是血气的，不是情欲的，不是人意的，是神所生的。这是圣善的灵为耶稣基督做的见证，也是为我们所有真实信的人做的见证。这是福音，这是有根据的。那第三个层次讲到的是基督的福音，我们叫基督徒。基督两个字在主耶稣在福音书的时候碰到他是基督是不可以讲的。有人说你是基督，那时候主说不要说，为什么呢？因为他还没有死而复活，他还没有显明他是基督，是隐藏的。那对我们今天来讲，我们所有信耶稣的都是基督徒，基督就是救主的意思，弥赛亚受膏者，意思就是说我们所有人都是被膏抹的。弟兄姊妹，你受洗的那一天你就被膏抹了，在主身上如何，在你身上也如何，只是后面的年日里面有没有显出来你对主的认识跟追求，都显出来。基督徒就是彰显基督的，这叫基督徒，是在复活中的，是有一种永远的盼望的，不是只有眼睛看眼前。这一点我会常常偶尔的提醒，因为眼睛要看眼前的，你的路就会很难走，对任何人都一样。因为你看眼前他现在就是这个样子啊，他就是不太愿意啊，他就是软弱啊，甚至看眼前看自己眼前也是一样，我信那么久的都不开窍，信那么久都有这些状况呢，这都是眼前。所以我们有一个认识，我们信主的人的眼光是从永远来看现在，是在基督里面来看待所有的一切。基督是复活的，是荣耀的，是盼望的，这是历代所有已经遇见神的人都告诉我们的话。特别是在罗马书里面一开头就告诉我们，真正的福音它有一个永远的旨意，神的福音有一个现在会活出来的一种见证，基督的福音。第五节说，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有没有信服真道，福音，福音的能力，福音的大能，就是让你可以信神说的话，信服真道，你相信还能够顺服，顺服真道，不是顺服谁说的，谁怎么样，不是，是顺服真道。当你看见圣经说你是神所爱的，你那个时候能够信这句话，你就阿们，你就进入这句话。当你看见圣经说耶稣为你死，你里面明白过来了，你里面就充满力量，诶，主替我死了，我不再活在控告里面，这叫信服真道。当你看见主跟你说饶恕那个人，你里面甚至都不怀疑，说主我感谢你，原来你给我看见饶恕是你的生命，我得到你的生命，对他充满感恩，不再活在他刚才得罪我讲话不礼貌刚才怎么样，你里面有一个饶恕的生命，这个叫信服真道，就是好消息。因为这个好消息是神的话浇灌在你心里，让他的话成为你里面的力量跟生命。阿们。不是懂，谁不懂呢？白纸黑字写了这么多年，大家一看都马是懂的， 可是产生力量就是生命。我再讲一次，产生力量就是生命。所以这些真理，当你能够产生力量的时候，它都是告诉你一件事情，你所认识的福音已经在你生命中带来了一个全新的开始，叫你信福真道。信就是接受的，你接受了一个信息，你听见了，然后你里面反刍了，思考了，那发现这是真的，然后你就活在这个真实的里面，你的环境心境就开始改变。我再举更现实的，这个时代变化是太快了，说好就好，说不好就不好，那有时候一个病毒人就打下去了。但是当你知道神的话，这个福音的能力进来你里面，比如说世上有苦难，在主里大家很熟，对不对？对，那所以呢，你想看看了，当你遇到苦难的时候，你有没有立刻有一句话，就是在你主里面有平安把你保守住？有，那我就恭喜你，你正在福音的大能里，你是信福真道的。如果没有的话，你就会看苦难比平安更大。那问题就来了，你看苦难比平安更大，你里面就是苦难了啊，就胜不过嘛。所以这个福音的能力是要告诉我们，我们被带到一个地步是信福真道，这是福音的大能。阿们。那回到我们身上，大家要想一个简单的问题，你打开圣经的时候，当你在默想反刍或者是在里面寻求的时候，这些话有没有在你里面亮起来？这些话有没有成为你里面的准则？有没有在你里面冲击你的心？当你读到在主里有平安，然后你没有平安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说，主啊，那我该怎么办呢？你说有平安，可是我没平安啊，那我是不是在这里求你释放我，让我得到平安？当你也愿意这样做的时候，圣经说的话就立刻临到你，寻求的就寻见，叩门就为你开门。阿们。除非你没有寻求，也不想叩门。但是我深信，当你今天来这里的时候，你就是一个愿意寻求的，愿意叩门的。所以这些福音的能力，这些祝福跟从神来应许，应该给所有人，也应该给你旁边还未认识神的人，这是神永远的旨意。第六节说，其中也有你们这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这里提到的说，所有属耶稣基督的人都是在见证福音的。你有没有传，你都在见证福音，因为圣经说我们是光。阿们。不用开关哦，你是光不是开关，你不是说到教会我打开亮一点，出去关起来就黑暗了，不是，是你是光。光是什么呢？光是你在哪里都会发光，你在哪里都会亮。你进到你的家族中的时候，你的家人看见你不一样，骂人你又不骂，然后做主你也不做主，然后焦虑你不焦虑，你正在发光，你是光。这是蒙召做圣徒的，你在哪里蒙召？在你的职场你就蒙召，在你的家庭你就蒙召，在你儿女面前你也蒙召，在弟兄姊妹面前你更蒙召。当我们都蒙召的人聚在一起，我们不过是在这里更多的调整，让光可以进来，没有阻碍。所以这里提到的一个重点是，凡被神所呼召的、奉召的这一些圣徒，属耶稣基督，都是圣徒，都是被分别的，我们都要发光。我们很自然的调整的生命，你有对的生命，你就能够传福音。当你有对的态度，你跟人相处就很好。我讲直接一点，很多时候我们跟人家关系不好，那是因为你前面跟神关系也不好。你跟神关系很好，你会跟人家关系很好，为什么？因为你跟人家关系不好的时候，你是会被光照的，什么会进来啊，会告诉你说，你这样子好像太自私了，你这样子的话太骄傲了，你这样子的话太没替别人想了。但你读到哦，比如说爱人如己，那这时候这句话在里面产生力量的时候，你看见他的时候，你就会不自觉的多顾到他一点，因为他是你另外一个分身啊，这叫爱人如己。大家懂这意思吗？这些话如果成为生命的力量的时候，你的某些东西会开始改变。那当你在嫉妒的时候，在骄傲的时候，甚至在里面纷争的时候，你会想到啊，对， 我怎么可以这样子呢？这不是神喜悦的，这也不是神的心意跟神的态度。你里面正被保守住，因为你的里面是有一个恢复过来的生命，你叫做奉召的圣徒，你是被神所召的圣徒。所以这样的圣徒在任何地方都会见证神。基督徒的不一样绝对不只有在教会，基督徒的不一样是你在所有的地方都显出你有神的生命，你在分享神的性情，这是福音，真正的基督的福音。因为你身上有一种神的印记把你圈住了，阿们。别人不一定看得出来，有时候别人只是一个印象，哎，你好像不一样，哎，对啊，你好像看起来就是好像有盼望，我不晓得该怎么说，可是我知道你不一样，因为你正显出神的荣光。而这个光里面不只是引导，这个光还是柔和的，那个光没有那么强，没有那个强烈，不会刺瞎人眼睛，那个光是按着你现在生命的景况调整微调，跟神一样温和的，然后散发出温暖的，然后给人一种引导的。你在黑暗中只要有一点微光，人就有希望。因为世界没有光的，世界的光是日光，是火把，那个久了就熄灭了，只有神的儿女有光。第七节说，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我们里面任何时刻都要享受恩惠跟平安，跟隔壁说，任何时刻我们都享受恩惠跟平安。这是福音的果效。不要把它想着说这么容易，我跟大家讲真的太不容易。这个世代你要有恩惠，恩惠是什么？恩惠就是说神给你，在你里面流动，你享受神的一切，你是得着的，这才叫恩惠。你没有得着那就不叫恩惠，你没得着叫做谢谢惠顾，不叫恩惠。得着的是恩典充满你的内心，恩典成为你里面的一种依据，你享受，你在分享的时候也不过是你享受之后分享出去的，这叫恩惠。那你内在里面其实是平安的，一个基督徒，一个圣徒，他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平安。你里面有恩惠，有平安。保罗在这里说，这些话给在罗马神所爱的奉召做圣徒的众人。罗马是当时候的世界第一强国，就像今天的美国一样。而这世界第一的强国，它需要福音。有太多人在这些充满诱惑的世界里面得不着他所要的。六姊妹，我跟你说，如果你在世界得不着你所要的，这是对的。因为世界不能解决你罪的问题，世界不能解决你心灵中空虚的问题。你能够尽早看见在世界中得不到你要的，你就有机会回到救恩里面。你会看见你努力工作可能也不能够获得什么，你努力的摆上一切追求梦想你也不能得到什么，因为你所需要的是在神的手中，在他的右手中有永远的福分，不是在世界里面。就算是你现在所处的环境是世界最好的地方，资源最多，最经济自由，那对所有的这些通通又供应你，你还是会空虚的。所以这一卷书写给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而这些人身上有一种记号叫做恩惠跟平安，这是神的福音。我再把它整理一下，福音是好消息，而好消息有根据，那个根据是神在圣经上所应许的有关神永远的计划里面有一个完整的认识。然后保罗用了一个词叫做基督的福音，意思是说所有信耶稣的人他身上要有一种基督的权柄跟生命，他里面有受膏的记号，有荣耀的记号，有永恒的记号，这叫基督的福音。这些认识清楚的我们就可以知道，当我们再次说要传福音的时候，一方面有一个是传，一方面 方面有一个是火。你有时候被拖出去传，告诉某些人，有时候是在你的环境中，你正在活出福音的那种盼望跟美好。传福音的两个层次，一个是在外面，你可能某些事在进行，另外一个是你的里面一直被神保守住，所以福音在你里面有力量可以活出来。那当我们讲传福音的时候，讲神的福音的时候，这两个认识再弄清楚，一个是救赎，一个是救恩。救赎是耶稣替你死，你看见了，你接受了，这是救赎。救恩是你看见了，你跟耶稣一起死，那叫救恩。我再讲一次，救赎是神的儿子所完成的一切，这叫救赎。他上十字架，他的大爱，他临到你，他呼召你，这些是救赎。神独立完成的，神的儿子独立完成。救恩是你看见了，就像罗马书第六章第三节讲的，受尽归入基督，与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你看见了，你跟他同死这一条路，当你到这里看见的时候，你的头脑可能第一时间不太能够理解跟接受，你会有一个感觉，我现在坐在这里啊，怎么可能跟主同死呢？我哪时候死的我都不知道。这是第一时间你可能有一种感觉，但是你要从这个基础跨起来，就问神，主啊，这什么时候我才能够看见这个真理，跟你同死的真理。对保罗来讲，对追求神的圣徒来讲，他们在这个真理上面被释放了，可能中间已经过了无数年，我不晓得。那我今天跟弟兄姊妹说，是你要看见这个真理之后，去寻找这条路在哪里。我再讲一次，我们不能够重复性的一直在错误中或者在软弱中一直打转，这样子的话久了你一定会疲惫。重复性的错误，比如说一直想爱爱不来，一直想饶恕饶恕不来，一直想要使上帝使不上来，这叫做重复性的错误。重复性的错误太久的话会变成一种瑕疵，然后你离神会很远。那解救的方法是看见你跟基督同死，你原来的那个会犯罪的生命跟本能被消灭掉了，这就是罗马书要告诉我们的。那你可能就真的产生了疑问，说什么怎么被消灭了呢？我也不知道怎么被消灭的，但是我知道会被消灭。阿们。那你就要自己问神说，你那个旧有的那种性情、个性、自我是怎么被消灭的？你回来读罗马书。我今天先开个头，让大家去理解神的福音跟基督的福音。那得着的基督的福音，就是你得着的主跟你同死的确据。这个确据得着了之后，你的眼睛才会改变过来，你才不会一直看自己跟看别人。我跟大家讲，你看自己跟看别人的人，你一定是累的啦。不要讲太遥远，你就看你家里的人就好了。你看你家里的那个人，这样就可以了。然后你就会，他就讲不停了，祷告数多年了，好像他也不太动。弟兄姊妹，你理解了吗？但是当你的眼光被神给，调整好了，不要说挖掉又装上去，他的听起来怪怪的。你里面被触动了，看见了，明白了，活过来了，你会发现说，主，我感谢你。哦，他没有动，感谢你，至少我还在活着，我还在动。他不愿意，我感谢你，我愿意来告诉他，家里有一个愿意的，有留下一条回家的路。你里面是有力量的，你有力量来遮盖什么？遮盖他的软弱啊，而不是在他的软弱里面跟他打转。你是有盼望的，他没有盼望，你把盼望给他，他哪一天活过来你也不知道。这是福音的能力，谁晓得？神如果要让他明天活过来，就明天活过来；要下一秒活过来，就下一秒活过来啊。那这个福音的权柄跟能力，先交给谁？交给信的人，交给进入的人，交给看见的人。所以当你里面被触动了，被翻转过来，说你的眼光不能不改变。我想不能不改变，不是要你勉强改变，是你那时候已经有一种不同的看法。阿们。那个不同的看法绝对不是人家告诉你勉强你的，那个不同的看法是你遇见神时候产生出来的。你那时候的不同看法可能是，哦，感谢主，哦，他虽然不好，可是我知道救恩在家里，因为你会想到他， 你还会为他祝福，你还会陪伴他，你还会对他 不离不弃，那表示说你的心正在神的手中在运行了。阿们。我们常常讲说神的爱是永不止息的爱，在哪里发动的？永不止息的爱在哪里？在哪里？没人要回答，讲清楚一点，永不止息的爱在哪里？在你心里啊，还在主那里，你看见是主在你里面一起做的，你永不止息的爱就流出来。阿们。不是在主那里，主在哪里？主不就在你心里吗？福音的能力就是把这一个神的自己那个属性浇灌在你心中，所以这永不止息爱如果充满你的时候，你看见那个不可爱睡在你旁边，然后你赶快看到他说啊，感谢主，你有一个永不止息爱正在遮盖他。阿们。在主那里也在你心里，这就是福音的能力跟权柄。你就不会想说诶，他怎么老是不改变，他怎么长这个样，他怎么那样，那你会另外一个想法，就是说以前你跟他是一样的，可是现在你跟他不一样。你跟他不一样不是要去定罪他，而是你要遮盖他，你要给他爱跟力量，而你的爱跟你给的力量是不够的，远远不够的，因为他问题比你的爱跟力量还大，他的问题只有永不止息的爱可以解决。这就是福音的能力，这就是基督的福音，这就是当你活在神的真理中，圣灵在里面不断浇灌的时候，你就有力量去胜过外面的软弱，包括胜过那伤害你的人。要不然我跟大家说实话，谁会原谅伤害我的人？人的属性是很难的，而且被伤害到一个程度，大概是会做一件事啊，挖两个坟墓啊，一个埋葬仇人，一个埋葬自己啊。那意思就是我要跟他同归于尽了。我们也常常听过很多人在这点上胜不过人，会这样讲，牧师我真跟你讲实话，你不知道那个人就地狱上来的魔鬼。我跟大家讲，你真的没看过什么叫地狱上来的魔鬼。一个信主的人对这个很艰难，很艰难的过程中会显出有很大的能力跟权柄。你的心被触动的福音的能力进来，神的福音在你里面有立场的时候，你旁边的人，我要先恭喜你，你旁边的人只要你对了，你旁边的人会活过来，哪一天活过来我不知道，但是会活过来。阿们。你跟神关系对的，你跟人的关系就没有问题。我们跟人关系有问题的原因是跟神关系不太对，真理的领会不太对，福音的能力显不出来。所以保罗用罗马书来告诉罗马的弟兄姊妹，他们保罗没去过，但是告诉他们要得着神的福音，要得着基督的福音，而这个福音是不可以更改的，这个福音是从神来的，有圣经的根据，有圣徒的印证，也有从今到永远神的旨意。那邀请大家进到罗马书里面，把这个福音弄清楚，至少今天你弄清楚一个东西，救恩跟救赎，神的福音跟基督的福音。那从这个基础点开始，然后跟神说，主啊，我要得到这福音的大能。阿们。我们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愿你成就你自己的话，让你的话在我们生命中有权柄有力量，成为灵跟生命，把真正的福音浇灌在我们心中。不是别的福音，不是只有一个好消息，是你的儿子从死里复活，圣灵显出他的大能，也在我心中做这大能的运行，叫我们看见神儿子的确也在我里面开始苏醒，开始活过来。因此我们也可以在各处见证这福音的能力，再一次把我们带回这一切的真理。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等一下我们